但请各位代表看到补充资料的第一页，它本案是安斯泰莱公司建立一支诺福亚胶囊剂，扩增用于预防异体骨髓移植排斥及 GHD 及新剂型新药注射剂纳入健保给付，用于相同的适应症。那请各位代表看到补充资料的第四页、第三页国际药价部分，可以看到就第三页国际药价，目前的新剂型新药最低价是日本的590元，那在胶囊剂0.5 mg 部分是澳洲的10.4元。那请看到，其他国际药价部分请看看。那在就是第四页就相关医学会意见的部分，那为了因应甲壳胞病注射剂停产，还有核弹药品长期已经被列为就是抑制关节干细胞移植的还有移植物的排斥，还有 GHD 的标准用药，所以相关医学会意见都建议扩增。那接下来看到就是第五页健保意见的部分，有关新剂型新药口服类辅助设计建议纳入健保支付项目，是因为考量跟药本药品同属 CNI 的甲壳胞病注射剂已经停产，而且所以这个药品是具有医疗急迫性。另外就是依据文献还有欧洲的治疗指引，都把这个 Tacrolimus 列为预防异体骨髓移植排斥及 GHD 的第一线用药。那新药类别是第二 A 类新药，那核价方是建议持国药价中位数合于每至2320元，为高于厂商建议价每至2222元，原于厂商建议价合于支出价每至2222元。那就是几部规定，请参看附表。那预算来源是新医疗科技。那接着请看到补充资料第六页的部分，那有关就是Prograf胶囊这些部分，为了确保就是这类的病人后续治疗药品成分的一致性，而且厂商为了减少我们自己扩增造成的财务影响，所以建议把Prograf注射剂价格低于十国药价中位数，所以就是建议胶囊这些部分一并扩增给付于这个适应症。那预算来源是药品及特台给付规定改变，那给付规定也请参看附表。那在健保署财务评估的部分也是一样，看到补充资料第六页，人民使用人数是2380到484人，那财务影响是325万元到664万元。那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那这个案子到场的专家是请柯博生医师哈，柯代表请。
好，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这个药物是一个免疫抑制剂，那主要使用的疾病的范围其实是在那个各式的移植，包含物理器官的移植以及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那它分成静脉注射跟口服型，口服型其实已经上市，那用在各个地方，也就是各个移植，其实除了骨髓移植之外，因为它之前没有适应症，不过现在已经取得适应症，但还没有正式修订健保给付规范。好，那这个药物会我先讲一下骨髓移植好了。因为异体骨髓移植基本上是相当多血液系统疾病治疗所必须，而且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治愈策略。那每年大概台湾会目前为止大概异体骨髓移植约略是在450人到500人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量。那之前其实在国际上来讲在骨髓移植之后呢，其实初期必须因为骨髓移植前面会有个比较重的化学治疗，所以病患会出现肠胃道的症状以及黏膜破损，大部分的病人都必须要用静脉注射来给予药物。所以在以前我们大概就是静脉注射大概会有2个礼拜到3个礼拜的药物的注射，之后换成口服的药物。那国际上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免疫抑制剂的一个使用呢，实际上大致上是建议其实第一线的药物是这个药物 Prograf， 第二线的药物或者比较低等级的其实才是用 Cyclosporin。不过因为它之前其实在台湾并没有适应症，所以台湾在从以前到现在大概我们就是在静脉注射的时候就先使用 Cyclosporin， 它等到换成口服就是可以开始吃之后你就换成口服的 Cyclosporin。 那骨髓移植跟其他移植又不太一样，是大概吃了1年左右的其实病程是有机会可以整体来讲把药物给停掉的。那但现状是这个样子啦，不过问题就在于 IV form 的 cyclosporin， 因为它其实只有用在移植，没有用在其他的那个疾病之上。同时又由于移植这一块呢，它的第一线用药其实是 Prograf， 所以厂商其实基本上已经 announce 停产。 那预计的时间其实在今年的六月。那台湾当然有些 center 有备药，但是再怎么备药，应该是今年年底之前 cyclosporine 的 IV 就会完全从市场上消失。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移植是不可能不做的，所以基本上必须要有药物的扩充来补足这一块。那刚好就是tacrolimus 这个药物就是有申请静脉注射的适应症，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背框之下呢，希望能够让骨髓移植的这群病人呢，在cyclosporine IV 断药之后，能够继续有 IV 的 IV 的那个 program 的药物可以用来就是进行移植的排斥的预防。那当然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在 IV form 的使用之下，你变成口服之后呢，实际上不太如果你是IV 的 program 换成 IV 是后面换成口服的 cyclosporine， 实际上这件事情的在医疗上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两个不同的药物在更换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风险。那对于移植其实整体来讲，每一个病人大概会花费100到150万这样子的健保花费的情况下呢，那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换药，其实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风险，其实对病人不利，所以同时会把口服的 口服的 program 一并列入给付条例的修正的考虑。所以基于cyclosporine 的 IV 会断药的事实以及用药的连续性，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建议 IV 的 program 的就是依照新药物的方式纳入健保给付，那 oral 的 program 的呢就是列入就是说扩增给付范围，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那在价格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IV 的 cyclosporine， 那实际上它原先提出的价格还蛮高的，不过后来它就是有做调整，最后的预算冲击大概就是在就是小本补充资料的第六页，整体的财务冲击大概是从300万到600万，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大。不过另外一点让我们看到就是它的口服的那个 cyclosporine 呢，实际上它在扩充给付规范的时候它可能觉得是我们在这个上面来讲其实基本上有一点点就是因为药物韧性，所以基本上它的降价率并没有那么高，所以价格几乎都没有动。不过在这边可能也看看是不是健保署这边能够在议价上面来讲能够再给厂商多一点的压力，那尤其是在口服的药物上面来讲能够做某一些程度的价格调整，也比较符合我们以往的惯例，就是如果给付范围有扩充的时候呢，无论如何药价还是必须要做相对应的调整。以上。
谢谢柯代表的说明。好，那这个因为是移植之后的抗排斥药物，又因应 cyclosporine 注射剂会停产，所以有需要在临床上有新的药物program 的 IV 的部分是新增健保给付的部分，那口服的部分就用修订tacrolimus 它的给付规定去做处理。那不晓得代表有没有要提出来讨论的？初代表有吗？
谢谢主席这么关注我。那就是刚刚这个柯医师提到的，就是口服那边的，因为厂商不降价，你现在扩充适应症嘛，所以他势必这些。你预估的这些 IV 的这些人数就会转到口服嘛，好，那口服以后它就会一直用嘛，所以那个其实会有财务冲击。当然你这边虽然是这个药品特产给付规定改变，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叫厂商要降价，对不对？就是应该要做一些处理嘛。那我相信健保署应该有这个能力跟厂商去谈。
谢谢朱代表。好，那署理这边可以揭露的部分，我想组长在点头了哈，他应该会去努力了哈，所以应该还是会有降价的空间哈。那因为这个临床上是确实有需要，那是不是大家同意通过哈？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剂型的部分，是新药类别是 2A， 那预算来源是新医疗科技。那修订给付规定的部分是预算来源是药品跟特产给付规定的改变。好，好，那大家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这样通过，谢谢。那请继续。哎，陈代表。
下一题之前哈，我想这个第四个讨论案啊，我是能做一个建议，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取得药证，所以我想主席，我们的结论应该是取得药证以后才会生效。 伊斯兰这边
他的大本的资料
是要你取得
持续的，但还没有写，所以这边有没有？
所以你们的资料是还没有取得要证。
他是专案进口啊，因为他是困难取得，他现在是困难取得，但又是必要，然后又有儿童有用，所以他是列在那个困难取得，就是卫福部医师资列入的那个儿童必要困难取得清单里面。他现在是真的有厂商愿意专案进口进来这样子。
所以专案进口就没有药证。好，谢谢。
是，所以目前是还没有药证。谢谢。好，那请继续。